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神啊！也特别谢谢刚才弟兄姐妹带给我们一首那么好的一首的诗歌哈、啊！我们的神是真的是伟大的一位的神啊！他不单只创造宇宙万物，他更是哪一位赐给我们永生的哪一位的救主。那今天我们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实在是应该带着一份的感恩的心因为每一次能够来到神的殿中都是一份的恩典。那我们都知道再过几天就是我们在美国这里的一个感恩节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的日子。平日我们都忙着做很多的事情。虽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人很多的事很值得我们去感谢的，但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太忙了，忙到有时候都忘了，所以呢就这样一个的感恩节的日子，我们可以很有理由的向那些曾经给予我们恩情的一些的人来说一声谢谢所以这个感恩节我觉得是特别好，那让我们再次提醒我们来数算那神的恩典，特别我们基督徒每一天都应该向神感恩的。那何况在这样一个的感恩节的日子的里面，我们更需要来为神所给的恩典来感谢，来献上我们的感恩。所以今天呢选了一段的圣经让跟大家来一同来思考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向神感恩我今天选的是在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26马太福音的26章，我们是从第六节 读到16节圣经我们在荧幕上也有，如果大家要翻开圣经的话也是在新约圣经的部分25页教会的圣经新约的部分马太福音的26章圣经的页数是25页马太福音的26章，我们从第六节到16节我们找到之后呢，可能我们可以一同的把这段的圣经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6章第6到16 Matthew chapter 26 from 6 to 16。好，我们一起来。耶稣在伯特利长大麻风的西门家，有一个女人拿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直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的钱，救治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个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了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解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作为纪念。当下十二个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勒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好，那我相信很多人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觉得第六节到十三节是一个的故事，一件的事情，然后呢十四节到十六节是另外一件的事情，两节之间好像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刚才我们读的时候可能你在想，为什么要把它连在一起来读呢？是不是搞错呢？为什么要把这两件不同的事放在一起来去思想呢？可能如果你有圣经，你已经打开圣经看到26章的话，可能你看到前面一到五节的时候更像是跟14跟16节是连在一起的， 因为前面讲到那些祭司那些的文士要想办法用计谋来除害耶稣，所以呢十四节到十六节好像这个是连贯的在一起。但是为什么要把两个这样的事情放在这里？为什么六到十三节会夹在这一段的圣经的里面呢？那我在读的时候，我在思想的时候，我觉得马太把这个故事放在中间的话，是有他很特别的一个的心意。如果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要特出这两件事，这两个人所做的事情，作为一个的对比，一个的比较。那我们看在这里呢，有两个人，一个呢是一个女人，马太连名字都没有给她，只是说这里有一个的女人做了这样一件的事情。然后呢十四节里面讲到有一个人是门徒，叫做犹大，他要做了另外一件的事情。马太想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的时候，是要让我们去思想究竟这两个故事特出了一些什么样的道理要让我们去思想的呢？那我们首先先来看一看究竟这个女人是谁。那我相信马太知道她是谁，马太认识她，马太也曾经去过她的家应该好多次了，应该他知道她是谁。但是在这里马太特意的跟马可一样，他没有把这个女人是谁来告诉我们，他只是说那里有一个女人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他为什么不把这个女人是谁告诉我们呢？因为在十三节耶稣吩咐了一件的事情，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个福音的时候，都要述算这个女人所做的事做一个纪念。我相信马太跟马可他们想把这样一个的事情，把这样一个的吩咐特显出来，因为重点不是这个女人，重点是这个女人所做的这样的事情。所以如果马太跟马可把这个女人的名字来说她是谁列在这里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眼光我们的思想就会关注那个女人是谁，而忽略了这件事是什么样一件的事情。所以马太这里呢是特点还是说重点是放在我们要留意究竟这个女人做了一件怎么样的事，而耶稣说这个事情我们必须要纪念的，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同时在十四节到十六节呢，这个的犹大也做了一件的事情。这个犹大是谁呢？这里告诉我们他是门徒，十二个门徒当中的一个。他做了一件的事情，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他出卖了他的老师，他的师父耶稣基督。他出卖了他的老师，他做了这样一件事情。马太没有说有一个门徒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出卖了耶稣，马太把这个人是谁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他就是加勒人犹大。所以犹大做了一件事情可以说是怎么说呢，成为千古的罪人。两个人做了两件事，这个女人做了一件事，我们说流芳百世。那犹大呢，他做一件事是什么事？出卖耶稣。下一句怎么说的？遗臭万年。所以到了今天我们读这个的故事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个女人做了一件美事后来前面所说的她流芳百世了，每个人传福音的时候都要提到这个女人所做这个事情。但是马太同时立刻告诉我们，一个门徒犹大也做了一件事情，也告诉我们他做这个事情呢，做一件非常重要严重的事情，就是出卖了他的老师，遗臭万年。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还看见什么？如果你看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讲了一些的事情，就是说这个女人 用了一个很极贵的香膏哈，然后呢浇在耶稣头上，那香膏可以很贵重，卖了很多的钱哈。那个犹大呢出卖耶稣哈，也写了一个价码在当中哈。人怎么样看待耶稣，在这个两个故事的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他们的价值观在哪里，他们的价值观是在哪里。两个人都为耶稣做了一个事情，呈现出他们对耶稣的看法是谁，是怎么样看待耶稣，他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啊？如果一定要我用一个标题的话，我就说耶稣值多少钱，耶稣值多少钱啊？以前常常哈看那些电视剧里面哈，常常讲到那些坏人的时候，他总是说哈，每个人都有一个价，是不是啊？那耶稣值多少钱？他们的价值观定了耶稣他的价值。那我们现在看，究竟这个犹大怎么样？为什么啊？他要出卖耶稣呢？在这里告诉我们，前面这个一到五节里面告诉我们，当时那些的祭司、那些宗教人士呢，对耶稣非常的不满。所以呢他们想用一些的方法，用一些的计谋，要把耶稣除掉。那这个犹大呢就找到这样一个的机会，就把耶稣卖了。这里这个犹大就去见那个祭司长，就问那个祭司长，如果我把耶稣交给你，你给我多少钱？那个祭司长说给你30块钱。你那个犹大说好，就30块，就把耶稣卖了。那我们对这个30块那个的怎么说呢，那个价值有多少，我们这样看不出来啊。那圣经学就告诉我们，30块钱呢就是当时一般人的工价，四个月的工资啊。30块钱就是当时一般人的四个月的工资啊，你大概可以想象哈，如果你是一般就是说中等阶层的人哈，你四个月拿多少钱，大概这个就是当时的30块钱哈。30块钱不是很多钱，犹大把耶稣卖掉，重点不是单单30块钱有多少钱的问题。你知道在旧约的圣经里面，30块钱乃是当时定一个奴隶一个 slave 的一个的身价。当时在旧约里面买一个奴隶就是30块钱的身价。所以当犹大卖耶稣的时候，他是以卖一个奴隶哈，一个 slave 的一个价钱把耶稣卖掉的。所以他眼中看的耶稣是谁？跟 slave 差不多。啊，当时的奴隶在主人的手下是他的资产。这个奴隶如果所做的事情不合乎这一个的主人的心意的话，他随时可以打。如果他这个奴隶做错事情，这个主人非常不满意的话，他随时可以把他杀掉。如果这个奴隶所做的事情，这个主人觉得他没有达到我的标准，他任意的可以把这个奴隶卖掉。所以在犹大的眼中，耶稣只不过像当时的奴隶一样，不合他的心意，把他可以卖掉。当然呢，我们不知道犹大当时的心是怎么想的啊。但是从这个30块钱这一个的价码来告诉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奴隶的一个价码，犹大就把它卖了，把老师卖掉了。我们再来看这个女人，这个女人看耶稣值多少钱呢？这里告诉我们，这里是她拿了一瓶极贵的香膏哈，在第七节。马太没有告诉我们这个香膏叫什么名字，但是如果我们到了马可福音的时候，马可福音里面那个作者告诉我们，这个香膏叫什么？ 真拿大，真拿大香膏，真拿大是当时一种的草，香草哈、啊，是非常昂贵的啊一种的香料，啊，那马可福音里面还告诉我们，这一个的女人所拿着这一瓶的香膏，真拿大香膏值多少钱？哈、啊，里面告诉我们是值30多两的钱，那30多两跟刚才那个30块钱又有什么分别呢？啊，有个很大的分别啊，30两不等于30块钱。这里所讲的30两呢，以当时的人来讲是一年的工资。啊，刚才呢30块钱呢只是4个月的工资。这30两呢是一年的工资。啊，你可以想象一年的工资买一瓶的香水啊，我们当丈夫的有没有买过那么贵的香水给我们的太太啊？没有吧，一年的工资哦，你一年赚多少钱，想一想，5万、6万、7万、10万，买一瓶10万块钱的香水给你的妻子，这个女人把一个很极昂贵的一个真拿达香膏打破倒在耶稣的头上，那些在座的人看见心里面都在那里低谷，为什么那么的浪费呢？一年的工资的香水就这样打破了，需要吗？啊，有这个必要吗？我相信在当时的人心里面在那里低谷。我相信这个女人这样做的时候，不是单单这个香水值一年的工资那么贵。在当时有个传说，犹太人的父母呢，当他们有了女儿之后，他们就会如果能力许可，他们就会为女儿准备一瓶的香膏，就是真拿达香膏，是非常昂贵的，所以他们说经济许可的话，他们就会为这个女儿预备这一瓶的香膏做什么？解释她的嫁妆，是不是这样说？嫁妆啊，到他结婚的时候，就把这个香膏给这个女儿，让她在新婚的时候与她的新郎把它打开，啊，来不单只享受这个香味，同时呢，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件的事情，是象征这个女孩的精洁，啊，是表示了她是一个纯洁的一个的女孩。啊，所以这个对一个女人来讲，这瓶的香膏的意义不是单单一年的工资，这个是代表她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信物。所以当这个女人把这个香膏打破倒在耶稣身上的时候，她是献出最重要的一些的东西来给耶稣，可以说是无价的一个的东西，不是一年的工资，不是30两而已，那是代表他对这一个耶稣的一种的感恩的一种的表达的一种的心情。那我们就再来问，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这个门徒犹大那样的轻看他的老师，轻轻的30块钱4个月的工资就把这个老师卖掉，而这个女人呢却那么的重视这样一个的人。你可以知道耶稣在选门徒的时候，他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神，他知道，圣经也说了，他一早就知道谁要卖他了。所以耶稣在选门徒的时候，其实他已经知道这一个犹大要卖他的，他经过整夜的祷告，最后还是选了这个犹大做他的门徒。可能有一些阴谋论者就会这样说了，把你的敌人放在你的身边就是最安全的了，因为你可以清楚知道他会做什么下一步。可能有人会想，耶稣把这个要出卖他的犹大放在身边，是明知道他会出卖他，所以平常一定是很留意防备着这一个的犹大，一定是对他非常苛刻，一定是对他不好了。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知道他要出卖他了。错了，我们的主并不是这样， 他没有那个阴谋论者的那一种的想法，把敌人放在身边哈，来看着那个敌人，不是。他知道犹大要出卖他，但是耶稣爱这个犹大。他虽然知道他要出卖他，但是他还仍然希望能够透过每天跟他一起的生活，让他看到，让他明白到这个的老师是怎么样爱着他的。所以当耶稣选召这个十二个门徒之后，并不是一个星期来上课几天，一天上几个小时的课，他是每时每刻都跟着这个师父一起的生活，一起的行走，一起的生活，一起的睡，一起的吃。所以这个犹大三年多的时间跟着这一位的老师，你知道吗？在约翰福音里面还告诉我们，耶稣给这个犹大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工作，是让他来管钱囊。他们十二个门徒啊，一群的人，你总是需要人来管家的嘛，对不对啊？需要一个人来管钱，然后怎么样花费啊，总是需要人来管这个家当，对不对？所以呢，耶稣竟然把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好一件的事交给犹大去做。你知道吗？在耶稣的门徒的当中，十二个门徒的当中，有一个是专业的会计师。你知道是谁？啊？马太，为什么常常想马大？心中想着马大吧，是马太。马太是税吏，他是坐在税官收税的哪一个？他每天点那个钱，数那个钱，他对钱是非常敏感的一个的人。十二个门徒当中，这一个是专业的会计师，但是耶稣没有把这样一个的重任给他做，反而给犹大。你可以想象犹大做事是多精明的一个的人，否则的话不会给他管理那个钱。如果管理那个钱好像我一样乱七八糟的话，那就糟糕了哈，一定要像师母一样哈，能够管得好才行哈。犹大管钱，这个是代表什么？是代表这个的师父对他的哪一种的信任，把这样一个重任交给他，把这样一个机会让他能够学会怎么样在门徒当中来认识这样一位的老师。但是很可惜，经过三年多他还是不认识，他接受不了这个耶稣，最后一个奴隶的身份的身价就把他卖掉。我们就问，为什么他跟了三年多还要把这个耶稣卖掉？我相信是因为他每天跟耶稣来往的时候，他眼睛所看见的跟他心目中所想的所期盼的不一致。他心目中，犹太人的心目中，这个救赎主，这个弥赛亚是怎么样一个的人？是一个大有权柄的，是一个能够帮助以色列国这个国家能够怎么说呢？复国的，推翻当时罗马的政权的，能够使这个国家成为当时世界的最强盛的一个国家的一个的人。所以在犹太人的心目中，这个弥赛亚，这个救赎主呢，应该有这样一种的威严，他是一个王。但是耶稣是谁？当耶稣出来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犹大每天跟着他的时候，看见他做什么？跟那些穷人在一起，跟那些罪人在一起，跟那些妓女在一起，跟那些税吏在一起。税吏是他们犹太人最讨厌的一群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看税吏是卖国贼，是为罗马做事情，欺压我们的一群的人。就好像我们中国以前哈，在战争的时候，我们对那些帮日本做事的人哈，我们会称他什么？哎呀，他是油煎。这些税吏就是油煎，就是 来为敌国来欺压我们的。所以犹大看见耶稣一天到晚就是跟这些人在一起，更重要的，他常常跟那些按犹太人的宗教 的要求来讲是不能接触的人，麻风病人、残缺的人，那些怎么说呢？那些不洁净的，甚至是死人。当犹大每一天看见耶稣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心里面一定打了一个大的问号：他真的是弥赛亚，真的是救赎主吗？他来到是真的能够来帮助我们？看样子不像。所以耶稣跟他跟耶稣三年多了，但是没办法接受，没办法相信，没办法认同耶稣是他这个的救赎主，因为他心里面已经心中有一个的观念，救赎主应该是怎么样，所以听啊听啊听不进去。最近我有一个经历，不久前那个 Chat 打电话给我，他说我要借一件的工具啊，他告诉我这个工具做什么。他一讲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想着另外一件的工具。我告诉他我好像没有这个工具哦。他说有的，我们曾经用过，我们一起做事情的时候用过这个工具。那我说有吗？我真的想不起来。所以我说没关系，我去找一找，我怎么样找都找不到那个工具。他就来到我家，然后讲了很多，告诉我很多很多，他眼见我才知道他要的是什么。我有那个工具，但是当他告诉我的时候，我是想着另外一件的工具。所以他无论怎么样讲呢，我心中只是想着那个的工具，我没有啊，我找了很久找不到，因为我想的是另外一个的工具。后来他才讲啊讲啊讲啊，他眼见才哦，原来是这个，我才把它拿给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经历啊，人家跟你讲一件事情，你心里面想的是另外一个事情，他跟你讲啊讲啊讲啊讲来讲去，你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有没有这个经历啊？有这个经历吗？我在家里面，我在家有不少的书啊，我有时候我是很凌乱啊，我没有把书都放得很好，有时候动一动一叠西叠哈，很凌乱的放。但是我要找书的时候，我大部分时间我都找到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对每一本书我大概知道它的书的 you know 那个样子是怎么样的啊。所以当我找书的时候，我心目中已经知道那个书的样子是怎么样，所以当我看的时候，我不需要很细心的去每一个字去读，我心目中已经想到那个 picture， 我就You know, scan 过去，那大概我就知道在哪里啊。所以在你的心目中，你有一个印象的时候，你才能够找到那个东西，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历，有没有？有哈。如果你心中没有那个东西的话，人家跟你怎么样讲，我告诉你，你都不能够理解他在讲什么。我相信这个也是我们对神的认识的过程的里面。这个的经历，在我们还没有认识神之前，可能你我心目中对神都有一个某一个定型的一个的想法，神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那样的，应该是做这个，应该不做那个，应该对我怎么样的。所以在你心目中，你已经对神有一定的一个 expectation， 一个的期盼在当中。所以一旦你说经历的所看的跟你所期盼的不协调的时候，你是很难去接受，很难去理解的。这个就是犹大为什么跟了耶稣三年多的时间，最后还是把他卖掉，以一个奴隶的身价把他卖掉。因为他看来看去，从任何的角度都跟他的期盼不一致，这个怎么可能是以色列的救赎主？怎么可能是拯救我们的哪一个呢？所以犹大的心目中没有把耶稣当成 耶稣所说的哪一位，最后就把他卖掉了。那我回来看这个的女人，这个女人是谁？马太不讲，因为要我们留意的是哪个他所做的哪个事，但是约翰福音的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个女人是谁。这个女人就是玛利亚，她有个姐姐叫做马大，我一天到晚我在想着马大，一直都讲马大。她有个姐姐叫马大，她还有一个兄弟叫什么？拉撒路。耶稣跟兄弟姐妹非常的要好，每一次他来到伯特利呢，他都会去他们的家，常常去他们家做客的。所以耶稣跟这一家人是很熟的，所以这个马大跟其他的门徒肯定跟着耶稣去过他们的家，所以马大不可能不认识这个玛利亚，只不过在节里他不愿意把这个名字放在那里，因为要我们留意的是他所做的那个事情。玛利亚为什么能够对耶稣产生那样的一种的感恩的奉献，把他最珍贵的、最宝贵的、最贵重的来献给耶稣呢？耶稣说这是一件美事啊，非常好的一个的事情。可能你会想到，哇，当然呢，玛利亚他有一个兄弟啊，拉撒路啊，曾经死了，但是耶稣把他叫他从死里面复活，哇，这是何等大的恩情！所以这个玛利亚能够把自己最珍贵的给耶稣，这个是看来是非常合理的。而且一直以来，这个玛利亚这一家人都跟耶稣那么的要好，所以他献上最珍贵的也不为过，是不是？可能我们能够从那个角度来思想，但是真正让玛利亚明白还是说愿意献上这一个的香膏的，我相信并不是因为他把拉撒路从死里面使他复活过来而已，那是什么？乃是玛利亚知道耶稣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不要难为这一个的女人，因为她在我身上做的一件美事啊，他把这个香膏浇在我的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为什么玛利亚能够做这个事情？因为他知道耶稣，他认识耶稣，他理解耶稣，他相信耶稣是谁。如果我们读二十六章，我们看见前面形容告诉我们，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因为再过两天是什么日子？逾越节。耶稣从出来传道，这个施洗约翰就指着耶稣说，你看了，这是神的羔羊，是神的羔羊，要拯救全人类的这个的救主。所以当耶稣在世三年多的时间，这些门徒跟着耶稣来往的时候，耶稣不单只是一次，曾经多次告诉他要面对的是什么，甚至他直接的告诉门徒，我要上耶路撒冷，我要上十字架去了。门徒不能够接受，不能够相信，不能够接受这样一个的事实。那个彼得还说，师父，老师，你不要做这个事情，不要讲这个事情，这个事情讲不得。没有门徒相信，没有门徒能够醒悟耶稣现在要面对的是什么。再过两天就是逾越节了，这是宰杀羔羊的日子了，这些门徒还傻傻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唯有这一个的玛利亚，这个曾经坐在他的脚前，我越吓了我一下，我越什么讲错什么东西呢？讲到哪里吓一跳，我就忘了讲了。对，这个玛利亚来到耶稣来到他的家做客的时候， 马大家呢忙忙碌碌去预备，这个玛利亚就安静地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话。他明白耶稣，他认识耶稣，他知道耶稣所讲的是可信的。所以当逾越节还有两天就到的时候，耶稣来到伯得里要到耶路撒冷，他知道耶稣要面对的是将要为他们钉十字架。犹太人的逾越节是很特别的，是他们历史的一个重要的时刻，因为他们曾经为奴，因为这个神的拯救，在逾越节的时候把他们从为奴之家，从一个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把他们放在神所应许流奶与蜜之地。所以这个逾越节是代表了拯救。在逾越节的那天，就是因为羔羊被宰杀了，把血涂在那些的门坑上，那些的人在房子里面得到保命了。这个是犹太人很明白的历史。门徒三年多了都不认识耶稣，就是哪一个的羔羊，哪一个的弥赛亚，那个要为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个。他们看见的是什么？他们看见的是耶稣竟然是跟哪些的税吏罪人，哪些好像是神所不悦纳的人走在一起。你知道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告诉我们，神要来到人世间，要把人从绝望的当中拯救出来，要从人不自由的当中释放，要让人从死亡里面得到复活新的生命。这个都是福音。但是这些门徒们不明白，不知道耶稣在做什么。当他们听见耶稣说我要去耶路撒冷，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想，作为我们的救主，如果你死了，我们还救什么？他们不知道，如果耶稣不死，他们仍然没办法能够恢复跟神那个关系。他们不理解耶稣基督来的人世间的救赎，并不是要建立在地上的一个的国度，乃是建立一个在天上永恒的国度。我相信那个犹大心里面想，你一天到晚说要去死要去死，好，我成全你30块钱让你去死。我相信他不明白耶稣的死原来是对人类那么的重要，对他那么的重要。玛利亚不一样，玛利亚知道这是耶稣最后的几天了，他要把他看为最重要的东西来给耶稣做什么？这里说是为他安葬来预备的。因为以色列人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需要安葬的时候，要用香膏把这个尸体膏抹起来。玛利亚抓着这个机会，他知道我再没有机会再做这个事情，在这样一个的时刻他做这个事情。你知道他做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那么多人的一个聚会的当中，一个的女人跑到一个男人的面前做这样一个动作的话，在当时的社会是不被接纳的。但是玛利亚她才不管，她抓着这个机会要为耶稣的缘故把一切献给耶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的举动。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要让人能够在绝望的当中得到盼望。玛利亚不是因为单单她的兄弟拉撒路被拯救复活而感谢神，她是更为耶稣所做的这件事情，不单只是拉撒路能够从死里面复活，让她自己也能够脱离罪，脱离绝望，能够真真正正与神建立这个关系。在不久之前，我的老师在加州我读神学的时候，神学院的时候，一个的老师他突然间心脏病过世了。那在他 的那个的就是礼拜就是礼拜前几个小时，他的太太也离世了，所以他们夫妻差不多同时离开这个世界。你知道吗？我们所认识的人离开世界，我们会难过，会伤感。但是你知道吗？在基督徒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个人的事实，死亡并不是绝望，人的肉身的死亡不是绝望，因为我们知道神因着耶稣基督的死亡，他的复活，我们重新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在神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可以再有一个永恒的一个居所。所以我想到这个老师的时候，我知道我再不能够见到他，但是有一天我能够见到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曾经有绝望的时刻，曾经有困难的时刻，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个都是暂时的世界的事情。耶稣的死就是为我们解决这个的绝望，他要把一个新的盼望赐给你，赐给我，就是在他的里面能够有永恒的生命。当我看到玛利亚这样做的时候，我在想，他所献上的不单只是那个香膏。你知道玛利亚所献给耶稣的不单是那个香膏，不单是一年工价的一个的香膏，不单只是一个女孩子一个很重要的象征的一个物件。他献给耶稣的是他对耶稣的相信，是他对耶稣的了解，是他对耶稣的明白。我相信耶稣走到那个地步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都不理解他，甚至要把他卖掉。他是很孤独的、孤单的一个人走上十字架，没有一个人理解他是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竟然有这样一个女人为他来摆上这些的东西，我相信他心里面得到安慰。所以我在想，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感恩，向神感恩呢？我相信一个最大的感恩并不是一份的礼物，并不是你摆上什么。当然了，好像犹大对耶稣的看的价值就是一个奴隶的价值而已啊。所以今天我说，我们为神摆上多少在乎我们对耶稣有多看重摆上多少值不值得我们摆上那个东西但是我感觉玛利亚所给耶稣的是给耶稣的一份爱的回应，对他一份的理解。如果你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对神最大的感恩是什么？是相信这一位的神在你生命当中有他奇妙的带领。所以耶利米书里面那句话非常好，我要向你所怀的意念不是恶的意念，那是赐平安的意念。我相信我们对神最大的感恩是我们能够相信神是爱我们的，这个是最大的对神的感恩的表现。当你认清神是爱你爱我的话，你就愿意为他摆上最贵重的东西。如果你不认清神是爱你的，神是为你而死的，神是把最好的东西给你的，我告诉你，你一定会保留你看为最重要的东西，你不会给耶稣的。不要说金钱，时间都不愿意。为什么我花那么多时间做那个事情，浪费时间？不会。如果你体会到耶稣要上十字架是为了你我的罪，我相信你愿意把所有最宝贵的都摆上。但是更耶稣看，我相信神再看重的是你对他的了解，你对他的相信。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跟人也是有这样一种的关系你跟你的配偶 啊，你说，哎呀，我要送最好的礼物给我的配偶，啊，你可以买最贵的礼物给他。但是如果你说你的配偶说，你根本不理解我，你根本不明白我，我相信你送什么给他，他都不会真正感到开心。所以真正的感恩是什么？你能够对对方的一种的认识、了解、接纳、明白，而产生那个行动，那个是真的感恩。这个也是为什么耶稣说传福音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述算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她是为她安葬而做的。这个安葬是因为耶稣要为人而死，为你为我而死，他要成全这个救恩，是为了你我可以离开这个绝望的世界，离开不自由的瑕疵，离开死亡的恐惧，都要纪念。为什么？因为这个女人所摆上的才是真真正正神所悦纳的一些的东西。明白这位主为你所做的，你愿意相信他，这个都是最大的感恩。否则的话，你做更多的事情没有带着这样一份的相信，所做的也没有永恒的价值。盼望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的时候，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我们需要为着他所做的来献上我们的感谢，也愿意把我们交给他，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享受他所赐的永恒。好，我们低头，我们来献上我们的祷告。耶稣的门徒跟了耶稣3年多的时间，他们都不明白这位从天而来的人类的救主要在地上重新去接纳人以为不重要的人，被拒绝的，让那些在绝望当中有盼望，不自由的当中有自由的，在死亡当中可以有重新新生命的那一位。耶稣来到人世间，他要把自己的命要舍去。只有玛利亚认识他所做的，他已把最宝贵的东西来献给这位的救主。在我们当中已经成为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为耶稣所摆上的又是什么呢？你为耶稣所献上的感恩又是什么呢？只是把一些的剩下的东西给他，还是你会把最宝贵的东西献给我们这位的主？他需要并不是任何世上的东西，他需要的是你对他的信，你对他的信任。无论在任何困难的日子里面，他盼望你知道他从来没有离弃你，他都是爱着你，要让你经过这些困难的时候能够更认识他是谁。你的相信才是对神最大的感恩。如果你愿意重新把你的生命交给主的，把你最宝贵的交给主的，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向神发出这样的回应，举起你的手对神说，神啊，我愿意把我最重要的 生命最宝贵的都献给你，我相信你。好，还有没有什么弟兄姐妹愿意把你的生命再次的交给神来掌管？看到了，看到了，感谢主，看到了。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没有还没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在我们当中，今天你听见这一位的耶稣，他来的人世间就是为了你的缘故而死在十字架上，他要把一个永恒的生命赐给你，只要你愿意相信，你就能够得到；只要你愿意接受，他就能够把这样一个的救恩白白的赐给你。如果你愿意在这个时候来相信他，来接受他的话，也请你可以举起你的手向神发出你的表达。有没有哪一位这个时候你愿意接受主，让这个为神成为你生命的主的？在这个时候你举起，轻轻举起你的手，他要把这样一个永恒的盼望赐给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他要成为你生命的主。你对他的相信是他最看为重的一件的事情。有没有哪一位在这个时候愿意接受主的？轻轻举起你的手，我就为你来祷告。有没有？如果你在心中有这个挣扎的话，这个时候就是你要回应神的一个时候。有没有哪一位朋友在这个时候愿意举起你的手来接受的？我就为你来祷告。如果你心中有这样一个的冲动，有个想法，也可以在这个时候求神给你力量，踏出这一步来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主。有没有？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任何一位？好，好，我们继续的来祷告。好，我们放下手，我们继续来祷告。主啊，门神，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感恩节的期间，我们看见这位玛利亚，她把她一生最重要的的东西献给你，更重要的，她相信你就是哪一位来到人世间的救主，神的羔羊，为我们的罪而死的那一位。他的举动相信满足了你的心。主啊，求主你也帮助我们，刚才我们弟兄姐妹也举起他们的手，愿意把他们的生命再一次的来交给你，让主你自己成为他们生命的主，让他们今天在你面前所立的志愿，主你时时的提醒他们，让他们无论在任何的日子的里面，他们人人能够相信你，能够来跟随你，成为主你真真正正的门徒。我们恭敬的把我们众人都交在主你面前，带领我们，让我们每天活在恩典的当中。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